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还给我们存留时日。主啊，虽然我们看见，其实这已经很多年以来，主啊，似乎我们感到末日近了，主啊，你来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然而，你还给这个世界存留机会。主啊，你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主啊，你到如今还给我们存留时日，不是因为你单言，而是因为你得救的人数。主啊，你愿人人都悔改的心愿。然而我们看见今天世界败坏，教会软弱，我们也是如此。主啊，我们真是心中焦虑。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你的福音能够向更多的人传讲？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使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成熟，真正的能够把你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呢？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深知道你呼召我们不是让我们在旧造上修复，而是让我们愿意与你同死，使你的生命能够透过我们活出来。主啊，今天我们来查考啊，继续学习。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写给哥林多的书信。主啊，这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主啊，我们当从中学习，主啊，来体会你的心意。在这里特别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子民以色列来祷告。主啊，我们听说那边的情况，主啊，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听见他们的总理所发出的最后通牒。主啊，我们知道那块土地上这个非你子民居住是不合理的。主啊，我们相信有一天你的子民以色列总要把他当属于他的土地都收复回来，具体用什么的方式，什么时间，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主啊，你自己的话不会落空。主啊，世界什么联合国，他们搞出来这些东西，那都是撒旦魔鬼借着悖逆之子，借着人的狂妄来制造出来。主啊，我们不接受他们的那套东西。主啊，他们尤其在以色列跟敌对以色列势力中间，明显他们并没有公义。他们借着所谓的人权，其实他们在出卖正义。主啊，我们都看得清楚。主，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你的子民祷告，唯愿你自己一切的应许预言的话都能够快快的成就。愿世人因此看见，就知道唯有你是神。主啊，也是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得以坚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祝福以色列，愿借着祷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愿借着我们的祷告，主啊，是你一切的旨意都能够成就。我们相信你的旨意可以，愿我们祷告在你的旨意里。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给以下的时间，祷告交托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为什么保罗不用高言大志来传福音啊？也不强调施洗啊，也不强调这些这个仪式上啊，或者教义上，或者这些问题啊？为什么保罗说？重点的就是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像哥林多这样的环境，他的文化非常强，如果只是在外表上，好像这个当年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啊，那些雅典人非常骄傲，所以呢他说，你传了个新道理啊，你说说我们也能明白这新道理是咋回事，是吧？如果这样呢， 保罗所传的福音啊，就成了诸多学派当中的一派，诸多宗教的里边的一个，诸多偶像当中的一尊啊。保罗说不是的啊，所以保罗不愿意把福音啊落到这样的境地里头，他本身也不是这样的。因此呢，保罗就说福音它本是神的大能，它要更新人的生命，从本质上改变人的生命。所以哥林多人进教会，如果不从本质上改变生命，旧人包括所有的他过去的聪明智慧，过去的那些世俗文化，过去的宗教意识，全部通通毫无存留的全部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重新再来。其实在这个准备这天这个来查经啊，在灵修在读经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咱们也有点讨论啊，我们不敢进度。那么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装死假死，感觉上好像在死，实际上没有，是吧？这个装死、假死和真死中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记得有一位神的仆人啊，他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原话我当然记不住了啊，就是说他表达了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呢就是逃兵。在后方的，就是逃兵当然是从前线逃回来的，是吧？有很多这种逃兵啊，他们比普通的在后方的人啊，更加的努力工作，更好的去做人，是吧？这人感觉到这人挺好的啊，比一般的人都强很多，但是他是个逃兵。逃兵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逃兵心态啊，啊。那么这位传道人呢，他也说了啊，他说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边啊，是些假死的人，是些有逃兵心态的人，啊，为什么有些人苦待己身？为什么很多人自表谦卑？这个到底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么这些人不一定神学不熟，可能教会地位也不一定低，在教会里边也不一定不能吃苦。可是呢，有可能是装死，有可能是假死，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弟兄姊妹说说话好吧，咱们刚刚开始查经啊，说一说。你看现在咱屏幕上打的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节第三章一开头啊，说弟兄们，我对你们从前对你们说话啊，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边婴孩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人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是吧？他们已经在基督里边了，不过是婴孩而已啊，就像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啊所写给这个他的书信的人啊，说这个按照你们的功夫啊，你们本该做师傅了，可是谁知道呢，还要把圣言小学的开端重新再来教导你们啊， 啊，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成长啊，挺难的啊，所以这一些保罗写给他写给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他们并非不是基督徒，他们是，可是呢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那么表现为什么呢？啊，嫉妒纷争只是一方面啊，就是重点的在第三节的后边后半节说，他们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世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哈、啊、就提出来了，说世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然后他们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说撒旦魔鬼在那里带头啊。然后呢这个撒旦魔鬼在哪里工作呢？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啊。所以他们在世界上制造各种的文化潮流秩序啊，政治经济这些东西，教育然后呢我们在其中曾经也是放纵情欲啊，随从心中肉体所喜好的去行，本无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那个就是世人的样子。讲得非常的准确啊，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头啊，就把这个世人的样子从本质上描述出来了。那么人进了教会，他本应当是照着基督的样子，但是谁知道呢？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包括今天的我们，大概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吧，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当然钉十字架正像咱们说的啊，它不是立刻死掉的，它是一个渐渐死掉的过程。所以生命成长，它是需要这个新生命的成长，是个婴孩啊，用奶喂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这个过程不能太长啊。所以保罗呢就对他们说哈、啊，说这个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饭用饭喂你们，说那时候不行，如今还是不行，这个那时候和如今这个中间到底过了多少年呢？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啊，但是呢就是说你不能总是长不大吧。所以今天呢有一个世俗上的说法啊，叫做巨婴现象啊，巨婴现象啊，就是人都已经老了啊，但是呢他的思想行为啊什么东西还像个孩子，对吧？也就是说在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里边呢出了问题了啊，外表肉体上时间啊在往前推移，可是生命本质却不成熟。所以保罗其实他在这里边呢对于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啊多多少少的有一点，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人啊有一点巨婴现象啊，因为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啊，到了这个12、13、14的时候又提到他们在恩赐上也很全备啊，他们一并赶鬼说方言啊都很厉害啊，对吧？可是呢他们的实际生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知识口才啊，因为他们有诸多的属灵的恩赐，因此他们就更加成熟。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当一个属灵知识全备的教会却是婴孩的教会，甚至于是属肉体的教会，有没有可能出现了逃兵心态和假死装死现象呢？丁子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刚才张牧师谈这个假死、真死还有逃兵啊，这三种我把它大概我就归结到都是一种，就是说还活着，就是没死。那没死就是一个非常潜在的危险在那里等着。那他就像这个咱们说纸里包不住火，他总有那样的一天要把你烧毁的，要把你毁灭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呢，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比如说在旧约中这个有一个元帅，就是大卫的元帅叫约雅。这个约雅跟大卫一起在征战，他不知为大卫树立了多少功，非常的冲锋陷阵。但是呢我们看到呢最后呢他的下场就是所罗门一刀杀了。那为什么杀了呢？很明显就是约雅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他没有把自己老我钉死，反而他把他所得的这些荣耀、这些功绩作为什么呢？作为他这个里边的老我，里边的老我，这个培养他滋长的土壤了。换句话说，就是说今天我们可能在教会中有些人你热心啊、奔跑啊、但是你最终呢，你不是为基督在征战，你可能是为了养育你的名誉。你的这个地位，你的成功，你的个人的自大，你为了这些来什么呢？来征战的。所以你看这个约雅呢，他这个成了元帅了嘛，他把两个又好这个又公义，这个圣经的话说的两个归顺大卫的元帅他全给杀了。一个就是这个尼尔的儿子亚尼尔，一个就是亚萨黑在一贴的儿子这个亚玛萨。为什么呢？因为他约雅呢，他不能允许你别人比我强，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他就暗伤大卫了。为什么呢？他当时他杀这个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时候，因为亚尼尔是这个扫罗手下的元帅，那他投奔了大卫，他说大卫能成为以色列的王了，我们都要归服大卫了。那大卫呢是不计前科收纳了他了。
不计前科
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卫这个宽宏好宽宏嘛，是吧？但是呢约雅呢他就觉得对我是个威胁了。为什么是个威胁呢？因为你就是说呢这个以后我的元帅地位可能不保，可能大卫用他呢换了我了。所以杀的，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呢，这个约雅他就是，他虽然跟随一个大卫这样一个爱主的这个宽宏的这个公义的一个王，但是他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心态呢，就是从这个没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大卫能悔改啊，在神面前要愿意悔改啊，把自己老我求主钉死，他没有，他最后培养出这个阴险、狡诈、狠毒、重拳做大的这么一个心态，所以他杀了，就是说这个就是阴呢，我们说呢。大卫就说，因为我们他就只有一个仇敌，就是腓力士人和那些围绕着跟着腓力士人把以色列这个国都歼灭的，这转圈这一帮人，想把以色列国都要给歼灭的这些人。那么的话呢，这一个仇敌，对吧？只有这一个仇敌，但是这个元帅越多，打仗能力越多，我们就面对一个仇敌，我们才能够得胜嘛。那你内部你有这个嫉妒、嫉贤妒财呀。你把这个杀掉了，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是助长对方仇敌的试验了吧，对吧？气焰了吧哈。那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一样，我们跟随基督的是为基督在征战，我们只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那如果你教会中有奸贤有这个你看就跟别人这个人有矛盾，或者你看不起别人，或者你觉得他影响你的地位身份等等的，那你就是见当代的约雅了，你用你的手段呢来对付他。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仇敌，那就是全围绕在基督周围，就是征战，就是一个仇敌。你不能把你自己教会内部的这个同工这些这个作为这个仇敌来对待了。那约雅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没有把自己老我钉死我再最后一句话，就是当摩西和这个约书亚在旷野的时候，约书亚跟随摩西，但是摩西他征战了，跟撒玛利亚人征战他得胜了，但是他有一次呢，我们知道摩西责备了他，就是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就是那个选举70个长老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约书亚这次呢他接受了摩西的 这个批评，他悔改了，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因为说，当约书亚战胜了外边的亚玛利亚人，但是他里边的亚玛利亚人，就是那次我们看他没有战胜，就是他受折于摩西，啊，因为什么？他不想人呢，比这个什么呢？不想人，就是跟摩西平起平坐，就是等于说他抬高了摩西，就抬高了他自己，对吧？我虽然崇拜摩西，那摩西，就告诉他，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摩西就说，愿意神的百姓都能够什么被恩赐被这个。如果有人比我能力强上来领导，那么我也愿意。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顺服神的心态哈。当然摩西有他的不足之处，所以被罚没有进入。指给我们看了，我们感谢主啊！我就是分享这一
点。很多杂音啊。
声音稍微有点不太清晰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补充分享。我们知道啊，圣经的教导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哈，这个比方说对比啊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另外呢就是举例啊，所以新约圣经也是一样啊，所以用这个哥林多教会呢作为一个例子啊，用教会内部的嫉妒纷争的现象作为一种例子。其实这种举例的这个应用呢，它是应用在所有的环境里边。啊，包括家庭啊，包括整个社会啊，都是使用同样的原则。好，现在呢，我们用一个图表哈，再来分析一下，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头三章啊，其实后来到第四章还是围绕了同样的话题哈。啊，来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哈，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要这样啊？哥林多教会他们属肉体的是婴孩啊，是一种什么现象？那么我们在现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怎么来应用哈？我们来画一个简单的图表。那么我们人呢，圣经上说我们都是曾经活在自我的里头，啊，咱把它称为老我，啊。或者说呢，把它称为是在这里所说的啊，是属肉体的啊，就是这个肉体。那么这个肉体它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世界里边是吧？圣经说这个世界背后啊，它的操控是撒旦魔鬼，啊，所以撒旦魔鬼呢，他借着世界来诱惑，来操控我们这个旧我。那我们这个旧我呢，就喜欢这个世界啊，世界呢又服从撒旦魔鬼。所以这样呢，这里就成了一个背离神啊，犯罪堕落败坏骄傲啊，这个本为可怒之子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当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重生了啊，重生了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新我啊，这是因信而重生啊，这样的一个转变。这新我脱去旧我啊，要渐渐的更新成为我们主的样式。那新我呢就在天国里啊，那么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王。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关系里边呢，我们信的时候啊，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因为一种认识，就是认识这个救我世界撒旦魔鬼这一套，我们曾经有的那一套，那是不行的。因此呢，我们要我们认识了他的败坏性、死亡的地位、定罪的地位啊、绝望的地位、将来要下地狱的，如果我们继续在那种状态里边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认识了。因此我们就选择用信心来选择，不再顺从那一套东西了，从根本上不顺从，从根本上否定掉。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呢，让这边的向着上帝活着。所以呢，这些应该是在死的状态里边，而这些是向着神来活的。那么因此呢，作为我们一个一个人吧，我们要在中间呢做选择。这个是心理分析上啊，也是说明这个问题，这个 ego 啊，我们在中间做选择。所以我们是听这边的还是听这边的，所以这个在这边说叫做属灵的啊，在我的右边啊是属灵的，那么这边呢就是左边就是属肉体的，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啊，上一次咱们也提到了啊，那么人如果他属肉体啊，他听老我的这套东西，听这套东西，他就会被世界操控，就会被世界吸引，然后他就被撒旦操控。所以如果这个呢，那就等于说我们在信心上走回头路啊，我们悄悄的从十字架上又下来了，没有把自己真的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样的人不一定是不好的人，也可能是在人的眼光来看不错的啊，就像这个当年跟随主耶稣的犹大啊，他最后要出卖耶稣了，主耶稣说你要出卖我了啊，因为你战手和我战手在盘子里啊，出卖我的就是你，大家都不相信啊，这个主耶稣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门徒还以为他要去周济穷人，或者说他要去置办月节宴席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大家都不相信犹大会是出卖耶稣的人。那为什么不相信呢？就是犹大他假死，他伪装得很好，他看起来也是一个能够周济穷人啊，能够就是说为人方面很正直啊，很善良啊这样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但是他暗地里边，他根本的里头他并没有死，所以他带着钱囊啊，在人看来好像他很值得信任，其实他在真正的背后里边呢却藏取其中所存的啊，偷偷的，也就是在深层里边他没有真的死。这个就是咱们透过这样一个分析啊，来看一看一个真死啊，把自己钉十字架的这个情况呢，它是从根子里边，从本质上，因为它的地位啊，钉在十字架上了啊，它的地位状态是死的。所以我们遇见一个什么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这个老我啊，已经是钉死了，是吧？已经是钉死了。那我们做的这个决定是根据左边的这个系统定的呢，还是根据右边这个系统定的？那然后我们听谁的？那所以这个罗马书里边说啊，律法的义，第八章第四节哈，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一个见证我们啊，其实神看的不是你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好人啊，也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善事，而是我们顺从谁啊。因为这个老我也能伪装得很好啊，他假死，他没有死啊，他只是把人的眼目给遮蔽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他还是顺从肉体的。但是顺从圣灵的就是不顺从老我。那么在这个罗马书里边讲的非常清，非常这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啊。他说这个原来啊，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也就是说这个老我他背后的力量啊，他的这一套系统跟新我这套系统他是敌对的啊。因为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力量啊，因为这个新我啊，他是属基督的嘛，是吧？所以这个背后的他是两个敌对的力量嘛，是吧？这边是属撒旦的嘛，啊，所以这两个是两个敌对的力量，是吧？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选择听谁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一想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当一个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想，主啊，你的意思如何？想想圣经的意思如何？想想世界的意思如何？我已经跟世界同钉十字架了，是吧？我已经钉的把这个世界和老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世界这套系统不是我的系统，对吧？凡是不属基督的都是属世界的，那我们不属于那个系统。这个呢就是但愿我们所画的这个图画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图画呢，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啊，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在这个中间要做选择啊，我们选择谁呢？啊，我们是选择仍然选择老我的，还是我们选择新我的呢？顺从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就是这样了，是吧？那么我们的脑子里边啊，我们的这个头脑里边啊，我们的头脑里边，保罗在这说了啊，圣经说的啊，说这个体贴肉体的人啊，他体贴肉体的事儿，顺从肉体，他体贴肉体，也就是说我们一天到晚想的都是这边的事儿，是吧？但是呢，一个顺从圣灵的人啊，他体贴圣灵的事儿，这个体贴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常常围绕着充满着不放弃的啊，这个他体贴他嘛啊，就是他老是想着这方面的事儿，他亲近这方面的事儿。所以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整天主要的我们脑子里边亲近想思想顾念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对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里边，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心态要有，那就是悔改啊。这个悔改呢，是我们一生的属灵道路上要做的事儿。那就是说，我们不断的不再顺从啊，这个救我。当这个救我的意识出来的时候，我们一时胜不过去啊，我们需要生命成长，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向主承认，主啊，帮助我，救我啊，因为我还没有把这个救我还没死，对吧？还没，但是我知道这个救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还没死透啊，所以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使我的心我能够快快成长啊，我愿意听你的。当我们软弱失败跌倒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求主怜悯，对吧？因此这个时候基督才在施恩的宝座那里啊，基督在施恩的宝座那里，他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寻求帮助，对吧？所以这个 这个新我啊，它需要长大，需要长大呢，里边一个标志就是它需要能力啊，来战胜自我啊，战胜旧我。好，关于这一个分析哈，弟兄姊妹的回应，怎么有没有什么回应？反正重点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心态啊，与主同钉十字架的心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主啊，我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的人，是吧？当遇见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就想一想，我们这样做是顺从了救我，顺从了世界世俗，上了撒旦的当，还是我们是体贴了圣灵啊，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当这个中间不清楚的时候，或者我们缺乏能力的时候，我们仰望主，寻求主的帮助。这个我想就是一个与主同钉十字架，救我死去，新我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咱们刚才分享的一个问题呢，最作为一个基督徒哈，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装死，或者说是假死。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为什么他没有责备那一些娼妓这个税吏啊，他反而责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是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这一个生命里边吧，他最重要的就是他里边有一个字啊，就是这个假字。他是假冒伪善的，也就是说他里边的生命没改变，只是一个外表。那么基督徒呢，最怕的就是落到这个地步里头。
最怕他意识不到，他意识不到自己还没死，要意识到了，他就祷告了，悔改，让神来帮助他。但是意识不到，他活在这，还是仍旧活在这个旧人里边，他觉得自己还不错，这个最可怕了。
所以大卫祷告的时候说：“求主光照我啊，使我知道我显而未现的罪。”那么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就说主啊，求你使我清醒的知道啊，我到底是一个真死的人，还是个假死的人，还是个装死的人，是吧？那么借着我们每天的思想啊，我们脑子里边装的，心里边装的都是什么东西啊？借着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判断的时候，我们是依据什么，愿意顺从什么？即便就是我们可能会一时软弱跌倒啊。但是呢，我们的内心我们向着什么？这个我们渴慕什么啊？追求什么？这些都是我们验证我们自己到底是真死假死，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好，雨霞。
牧师，就是有一个是不是？你说那个装死和假死有没有区别？就是说装死是不是？就是说他就不想死。他就不想悔改，他知道自己那个什么，那假死是不是有的时候是无意识的，就是他不知道他还没死，或者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状况，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有的时候知道自己是假死，有的时候就说他就是这种就是我就是主观的，就是自己不想死，还是就说他想死，但他就是没死，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假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啊，说我们来想一想，真死、装死和假死到底区别在哪里？啊，比方说保罗说啊，这个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啊，等等，这些呢是属肉体的啊，是属世界的，没有把自己钉死了。啊，那么一个真死的人，一个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他听见保罗这样的信息以后，他会做出什么反应呢？这是一种情况啊，想一想啊，一个真死的人，哎呀，原来这个是属肉体的啊，那么现在我已经属基督了，我已经是属灵人了，是吧？我不应该再有这样了。因为圣灵已经借着使徒来责备我们了，我们应该做是什么样的选择？那我们是一个与基督同死的人，现在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的时候啊，我主啊，我应该怎么办？那么一个假死的人啊，就是说，刚才雨霞提到了这个假死的人呢，他可能是无意识的，他觉得自己不错啊，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啊，他觉得自己挺好的啊，他也。很自然的做到了一些，好了好了啊，这个那我们就合一吧啊，这个，你看连世人都不至于做到这么，那我们基督徒还赶不上世人吗？好了，咱们就做了，啊，做了以后觉得挺好啊，你看我们合一了啊，也归荣耀给主啊啊。那么装死的人呢，就是好了，既然你们是这样提的啊，我们就有计划的来。保留自己哈，咱们他不是这样吗？咱们把他打败是吧？咱们怎么样他把他吞了啊？表面上我们要计划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说和平的话来迷惑他啊？然后呢，我们假装跟他和好啊，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有计划的，所谓的扮猪吃老虎，啊。什么与主同钉十字架，那都是大道理，都是骗人的，对吧？所以我们用这个道理来骗他，麻痹对方啊。我们可以伪装成，我们可以高举这些东西啊，叫他接受我们，然后呢，我们最后一举把他搞掉。这三个方面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的清楚。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这个真的，然后假的，假装的，这个中间到底，其实呢，这个中间啊的现象上。在现象上啊，可能都很像的啊，在现象上可能都非常相似，但是本质不一样。我们最怕的就是发生了这种情况。
假装的，他根本就没死，扮猪吃老虎呢，就是表面上看的还不错，但是他根本本质上根本就没死。
哎，牧师，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假死没死，装死没死，就是假死他没死，他不知道自己没死。他以为自己死了，装死他就是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没死，他就是不想死，是装死是故意不死，假死是就说的你没死，但是你这人不清楚，你不知道你自己没死，你以为自己死了。
对，我认为啊，这个假死为这是我提出来的啊，就是假死和装死的区别，就假死呢他自己是个好人啊， 他也很有功夫，很有修养啊，是个君子。那么他就觉得他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啊，其实没真死啊，所以呢，那个叫做假死。这个装死呢，其实，他是有目的的来麻痹对方的，或者麻痹周围的环境的。他伪装出来，他有意识的伪装。也就是说，这两个关系呢，一个是有意识的，一个是无意识的，是吧？那么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就是这个装死的人是非常难解决的，对吧？我们传福音，我们讲这些查经呢，就是把这些假死的人叫他叫醒他，你不要假死啊！其实你假死，所谓的假死就是你没真死啊，你没死啊，是吧？你只是把你自己骗了，把周围的环境骗了，是吧？所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真实与基督，同死这种状况里边去。
理解了。我原来听那个德维鲍森，他也谈到，就是一个真，一个是有意识的，一个是无意识的。所以他提到，无意识的犯罪可以祈求上帝宽恕，有意识的犯罪，基督徒的话，那个是很难获得上帝的这个宽恕。他讲的实际就这个和你牧师现在你讲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基督徒不可以赌博的，你自己知道的，哎，你非要进赌场，那个你就是有意识的。哎，有的呢，比如说基督徒一般不要进那个庙里去，对吧？他知道，但有的他不知道，哎，他去了但是他也不拜，这个无意识的，但是出来意识到了，可以求上帝来宽恕自己，就是一个有意识和无意识，这个是一个，不知道对不对？这个，
其实真的和装的都是有意识的，就这个假的，它是糊涂的，它是无意识的，他自己误解了，所以现在呢，我们查经啊。一个是兼顾真的，提醒假的，然后呢，使这个装的人也知道，所以争取的这一部分，兼顾的这一部分，其实这些呢，最后就是当他定罪的时候，他无话可说。
这个从圣经上看呢，这个耶稣是很憎恶这个假的，因为耶稣呢在圣经中呢，新约中呢大概有250个名字，那其中有一个名字就称作诚信和真实，诚信和真实，那所以呢这个就像刚才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个假的呢是这个真理的敌人啊，假的啊，包括假基督、假先知，假的神学理论。啊，这个你说假的教导，啊，这个不走十字架的，不谈十字架的福音，就是一种骗局，啊，这个很明显哈，你不谈这个福音，不谈十字架，不走十字架道路，就是个骗局，啊，这个是假。以前巴兰呢，他就是假的，他把自己外表打扮的非常属灵，极其属灵，但他里边却是啊黑的，这个贪财的心啊，所以他是个假的。那你看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就谈到了这个，连巴拿巴也从彼得这个装甲，他就提到了用的这个词，第二章装甲。所以保罗当面指责了彼得还有巴拿巴还有其余的犹太人，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啊结尾这部分。但是彼得他悔改了，他接受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他后来在他书信中谈到了保罗的教导啊，是正确的啊，不可以私意解这个经啊，所以你看有生命的他能够悔改，能够接受谦卑下来，那不能够的话呢，假的话呢就是谁呢？你像扫罗，就是扫罗他在洞中钻进洞中这个大姐的时候，大卫呢没有杀他，还割了他的一个衣服的一片这个衣服的割下他一片衣角，然后呢扫罗离开以后，大卫就隔山喊着说：“扫罗，你为什么杀我？你看 你在我手中，我没有杀你。你看，这是你的衣裳。所以扫罗就说呢，说我儿大卫啊，你比我公义，因为我想害你呢，你却以正直待我。那么这个说是说，但是呢，扫罗怨着发的还要杀大卫，那这就是说他说的是假的，心中他没有变啊，所以他也没有悔改。所以扫罗下场，最后下场很悲惨，是吧？扫罗是头被砍下来了，这个是吧？被头首级，我就不多说了这个例子哈。我们都像刚才大家说，悔改是基督徒一生的事情，是能辨别你生命中是不是在你的这个你是不是真假基督徒，它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悔改心，常常悔改在主面前。还有更多了哈，我们。
M 师啊，就是这样的哈，就是说的真死和装死，这两个类的人呢，就是说他们的就是意识都是清醒的，就说的真实真死真悔改，装死是说的他干脆就不想悔改，但是装啊，装好像是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被要那个什么了。这个假死，我觉得这中间就是哈，就是最可怜的，好像也是我们那个。大部分那个基督徒的状况，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了啊！我有时候就是也是觉得就是这样，就说的，就像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咱们就是咱现在学这个段落里说的，就是你们还是属婴孩的，因为你们还就是、啊、有纷争啊。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过程就是也可是不是断定为就是现在这还是假死，但是就是这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假死呢，就是变成真死了，就是他。你看了就是的，哎，当对于婴孩他长大，他没有完全死掉，就是说的，但是一点一点的悔改，一点点往这个方向来，那个他那个有一部分人肯定他那个方向是正确的了，一点点悔改，一点点成长，他最后就变成真死，完全老我完全死掉，到最后，就有的还有一部分假死呢，他就说的，像牧师以前提过那个例子，就是像巨婴一样。他不知道自己那个没有死，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是死了，还是就是不成长，这个也不会不断的悔改，随后呢，但最后的自己就是落到就是说的一直还是没有死，但他自己不知道没有死，我觉得这部分人还就是最可怜的了，
嗯。
这个容我加一句啊，张明，容我加一句哈，就是说我们至始至终看不透人心怎么样，最终验收的是在神那里，就是麦子和稗子一起来长，我们至始至终看不透人心的，它是真和假，我们至始至终我们是不能够下定论的，我们看不透人心的，这个是收割的时候由神来收割，验收的是神来验割，但是上帝圣经中有几个标准，第一，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印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二，你们若多结果子，我父就得荣耀，因此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第三，他说呢，你们若这个常守真理，这个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是做主门徒三个标志。”
嗯，
嗯，
我们深深的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啊，因此呢，我们首先在神面前，我们在自己心里啊，我们读圣经不是给别人读的，咱不是去审判别人的，对吧？读圣经是给自己读的，所以首先呢，我们在神面前真真实实的先说，主啊，我愿意啊，我愿意真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愿意，我们把这个愿做的心啊向主来表达，对吧？然后真假这个问题啊，圣灵来光照，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不一定完全知道我们自己，对吧？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我们不愿意假的，我们愿意真的，那么剩下来呢？我们把自己交托神，你来帮助我，是吧？你来光照我，你来提醒我，是吧？我们说钉十字架不是自己钉的，谁能自己把自己钉十字架，是吧？只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他借着环境
来把旧我钉死，我们自己只是愿意而已，顺服而已，是吧？谁能自己？所以那些这个以前的时候所谓的修士啊，他们自己去找苦吃，那不是真正的钉十字架，是吧？所以这个使徒保罗也在写给哥罗西的教会里边信是说了啊，就是说这些自表己身啊，苦待己身，其实自表谦卑啊，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毫无功效啊。所以有一些天主教的他们那些修士，每天早晨起来拿鞭子抽自己多少鞭子，是吧？脱光了膀子自己打自己，把后边打的这个后背啊打得皮开肉绽的啊，以为那个就是背十字架，就是受苦，就是什么，其实不是的。好，弟兄姊妹，已经11点多一点点了啊，咱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反刍一下啊，倒觉一下，思想在身边有个祷告哈，主啊，我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啊，还是装的啊，我的动机到底怎么样？神耶和华检查人内心啊，那我们的外表是怎么样的？那到底是个真实还是个假象？啊，咱们求神啊来光照我们，啊，我们最怕的呢，就是或者装的，或者假的啊。咱们信主半天，到了最后呢，主说我不认识你，啊，那些甚至到了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啊，到了这个程度的人，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就是假的，或者是装的。好，我们休息到11:15回来。